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卡斯特罗去世可能成为古巴改善人权的契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存在舞弊，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经席卷俄罗斯许多地区，但是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历史。专家认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是意味着退出亚洲，而世贸总干事认为美国的失业问题怪不着国际贸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天继续向阿勒颇城东纵深推进，目的呢显然是要对反抗力量控制的区域分而打击。阿勒颇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目击者说成群结队的平民要赶在屠杀开始前逃离这个地方。哈利德·哈迪布是非武装志愿者救援组织白色头盔的一名成员，他警告说成千上万的东部居民在逃到政府控制的阿勒颇西区寻求庇护。他在推特上发文说阿勒颇东部即将死亡。叙利亚国家媒体报告说政府军星期天在俄罗斯空中力量的支持下冲进了反叛力量占据的第二重要的区域，而就在几小时前政府军突破了反叛力量在这个区域东北部的防御战线。法新社引用反叛部队尤瑟夫的话说，反对派部队正在巩固阵地，不过还警告说俄罗斯和大马士革政府的战机有计划地把每个街区彻底摧毁。西方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表示，在政府军的包围下多达25万平民被困在阿勒颇东部。联合国继续警告说那里的平民面临着安全的威胁，而且严重缺乏食品和药物。古巴人开始悼念星期五去世的革命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各地降下了半旗，此后古巴将进行一个星期的悼念。卡斯特罗这位社会主义革命者经历了长期患病之后在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古巴当局还没有宣布他的死因。星期一开始，古巴民众将聚集在卡斯特罗经常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活动。他将在12月4号下葬于古巴东南部城市圣地亚哥的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星期天在迈阿密，古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白衣女士和其他组织一道发出呼吁，要在星期三举行示威，支持在古巴实现民主。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古巴裔美国人继续上街庆祝卡斯特罗死亡。卡斯特罗生长于古巴圣地亚哥，在1953年第一次发动革命没有成功。第二次发动革命，他在1959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后来，卡斯特罗建立了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经常跟华盛顿对抗，与前苏联结盟。2006年卡斯特罗把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他的死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在古巴，很多人悼念这位掌权50多年让古巴人感受到独立与爱国精神的领导人。世界各国领导人对卡斯特罗去世做出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份被认为是比较中立的声明，表示美国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当选总统川普在声明中称卡斯特罗是一个压制人民60年的残暴独裁者。2014年，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缓和，并且恢复了外交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五去世，很多古巴人还有古巴裔的美国人认为现在有机会改变古巴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不过呢，这种改变可能并不容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人们欢呼雀跃，古巴裔美国人希望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终结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
一个压迫古巴将近六十年的恶劣的专制者消失了，给古巴人一个开始自由民主旅程的新机会。
在卡斯特罗统治之下，三代古巴人缺少几乎所有的基本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惩罚或者监禁。即使古巴同美国在2014年恢复关系，古巴也没有放松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互联网仍然受到严密的查堵，更多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瓜达洛普·克里亚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现在要取决于劳尔·卡斯特罗来决定他哥哥的死是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劳尔·卡斯特罗已经逐步控制了整个共产党岛国。
他需要改变方式，允许古巴更加的开放。
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在卡斯特罗去世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在推特上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这是一个机会，对于古巴的自由战士，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安全、福祉去争取改善古巴人生活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
不过对外政策分析人士布莱恩·方尼斯卡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卡斯特罗死后的改变可能会有很大代价。
由于古巴政治精英最紧要的是保住权力，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会实施政治压制。
回到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人们认识到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可能意味着更多方面的刚刚开始。
古巴人民没有自由选举，没有民主。我认为在我们看到古巴人民自由之前，我们不会休息。
美国之音记者卡特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古巴当地民众有的震惊，有的认为这是生命的正常过程，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开始庆祝。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关注卡斯特罗留下的权力真空。卡斯特罗是在2006年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不过一般认为他仍然是古巴政治的实际策划者。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古巴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1月25日逝世，终年90岁。劳尔·卡斯特罗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现年85岁。小卡斯特罗没有说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死因，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遗体将遵照其意愿火化。卡斯特罗1959年到1976年任古巴总理，1976年到2008年期间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有反帝卫士之称。大部分古巴民众对老卡斯特罗逝世感到震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哈瓦那女子说，这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这是人们永远不愿接受的消息，更何况是统帅逝世的消息。不过古巴居民顿斯·法哈多表示，全世界将不会忘记，因为此人登峰造极，掌管一个国家，担任总统这么多年，世界上没有谁能够这样做，只有他。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古巴人此时的真实感受。我对你确实要说的是，我很遗憾，因为说真的，此人就是一头彻头彻尾的畜生。哈瓦那的一些商家得知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之后怕出乱子，于是早早把顾客轰出了门。我们当时正在卡托图尔特酒吧，店主把我们轰了出来，酒吧打烊了， 说卡斯特罗死了，我们留在此处看看消息是否属实，因为谁也不知道情况如何。报道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当地古巴裔民众得知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后，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开始庆祝。中国官方称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领袖。美联社记者在北京随机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众。这位北京民众说：“
我觉得挺可惜的。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直是一个什么斗士吧，什么，这人挺好的。”
另外一位北京居民说：“
人到老了，该死的时候就死呗，那又怎么办？你说你还谁能把他挽救啊？再说这也是个独裁，应该去世了，可能对老百姓有点好处。”
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九月访问古巴的时候，曾经同这位古巴年迈领导人会晤了近两个小时。由于正值周末，加上美国正在庆祝感恩节，有关卡斯特罗逝世各方面的反应预计将会陆续释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存在舞弊。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减去非法投下的数百万张票，他的全国大众票数也可能击败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川普又对11月8号大选中他输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三个州的选举结果提出疑问。川普说，维吉尼亚、新罕布什尔和加州有严重的选举舞弊，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这是严重的偏见。加州州务卿艾里克斯·帕蒂拉回应说，川普的说法没有根据，缺乏建设性意义。川普还批评绿党候选人斯坦恩与克林顿竞选班子推动在威斯康辛等州重新点票的努力。任何州的重新点票必须要在12月13号前完成。那么，当选总统川普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呢，曾经让人非常担心。他一旦胜选，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重新思考美国跟北约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柯丽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乌克兰，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经席卷俄罗斯许多地区。不过批评人士说，跟乌克兰不同，俄罗斯对此是采取回避的态度，阻挠相关的研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日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因为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尽管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的历史，阻挠相关的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 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中的众多死难者。但尽管如此，乌克兰人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提到大饥荒时都痛哭。克里奇科说，他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征缴队当时搜走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八名兄弟姐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全部饿死，唯一活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苏联时代对此实施各种严格的新闻检查。伊赫洛夫说，这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卡廷惨案一样，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赫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把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赫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等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当时一个接一个丧失人烟，后来大批俄罗斯移民进驻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30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掉了这场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30年代，粮食如同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就采取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之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伯夫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父亲曾对他讲，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能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下火车后因为饥饿死去。祖伯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是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深入调查和谴责。祖伯夫说，尽管俄罗斯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天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制造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的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的利益，而把大饥荒说成是民族灭绝更是谎言。伊赫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许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现在正在增多，如果如同乌克兰那样谴责大饥荒，这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二战爆发后许多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伊赫洛夫说，战争爆发的初期，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曾让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都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的战俘。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也曾经发生过饥荒， 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之外，当时的饥荒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的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20年代，乌克兰也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次大饥荒中，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大约4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13%。乌克兰多年前曾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活动等。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外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日前表示，上任第一天呢，就要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退出 TPP 意味着美国把为21世纪所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退出亚太，不过呢，美国在亚洲盟友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星期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策略的一部分，他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来说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在竞选期间，川普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 TPP 的利好，奥巴马总统说 TPP 会让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12月正式签约。据称 TPP 为劳动力、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的副研究员柯海瑞说，
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这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也继续存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与亚洲保持接触，即便是对贸易抱有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工具，而是一串小型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
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协定也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和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 TPP 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就呼吁，亚太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他 他说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了 TPP 可能会加速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建道说，他不认为中国能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主动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会对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时间到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的贸易机会会与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也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贸易伙伴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是除外。当然，如果北京真正的愿意更加开放，那么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怀疑他们会这么做。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的， TPP 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的，因为 TPP 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and with Australia. We're still giving up another economic, but also political
commitment. 不管我们将来做什么，即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和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也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
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太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平衡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做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说，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让亚洲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遏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的很多工会跟环保组织也是反对 TPP 的，不过呢，一些专家说美国退出了 TPP 有利于中国，可是呢，伤害到了美国自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 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警告说，不要把失业问题过分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表示，除了贸易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工作机会流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兰英在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抨击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泽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说，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可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然而，他认为这远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他说，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将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
阿泽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益处。他说，
比方说我们当今看到的很多问题，即使是从政治属性来说，都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有关，这种不稳定不是由贸易引起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要解决问题，在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
这位世贸组织的领导人不愿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泽维多透露说，他尚未与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对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法国前总理菲勇赢得总统大选的保守派初选，击败了比较温和的主张警惕民粹主义上升的对手。在法国共和党首次举行的美国市初选当中，62岁的菲勇赢得了 68% 的选票，战胜了同样担任过总理71岁的阿兰·朱佩。朱佩承认失败，并祝贺菲勇赢得胜利。他呼吁人们在经历了异常激烈的竞选后，现在要团结一致，保持冷静。朱佩在竞选中曾经批评菲勇故意讨好那些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极右翼。菲勇的胜利意味着他能够进入四月份的选战。根据民调，他将同极右派领导人勒庞对决。现任总理社会党人弗朗苏瓦·奥朗德将会宣布他是否寻求连任。奥朗德支持度非常低，这削弱了法国左翼的势力。继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投票脱欧以后，这一次的法国总统大选呢，被看作是对主流政党的一次重大考验。川普和英国脱欧派都利用了社会上反精英、反建制派的情绪。 在另外一方面，一个新的预防 HIV 疫苗将在南非开始投入临床实验，这种疫苗有可能安全的预防造成艾滋病的 HIV 病毒感染。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声明， HVTN702 是迄今在南非进行的最大规模最先进的 HIV 疫苗临床试验。南非有大约7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说，这项新的实验是根据美国军方艾滋病毒研究项目和泰国卫生部2009年在泰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而制定的。2009年的那一次研究首次发现艾滋病的疫苗的可能性。在南非，每天有大约1000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这次临床试验的结果预计将在2020年公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年关将到了，中国一些城市为了达到每年的空气质量指标，采取重拳措施，可是呢，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也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像首都北京等城市也在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在石家庄，在被要求停产停工的7个行业中，制药行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天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晚间也发布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停产一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一些人说，这种重拳措施或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或许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政府整治污染的动力将对制药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可以走出高污染高增长的恶性循环，那种影响将是短暂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石家庄总是排在后面，而且时不时还会位居污染最严重地区名单的榜首。石家庄星期四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56，该市的目标是让今年的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比上一年降低10%。环境专家称，石家庄的严厉手段只是改善空气质量的短期方案，他们呼吁当局尽快推出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永亮说，必须在全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国家一直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趋势必须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的环保努力必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马永亮说，这种努力无法长期维持，因为没有城市经得起突然的大规模的下岗。
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比较长远的治理的一个规划，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可能趁势就倒闭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制定出措施以后，然后后头再恢复生产，然后加强治理。
马教授警告说，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实施后，预计制药企业的环境成本将会上升，进而可能导致药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会如此，但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乐见雾霾消散，蓝天重现。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大约60%的受访者支持石家庄的限行令，还有69%的人同意政府关停污染工厂。 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我给予全面支持，我拒绝成为城市的吸尘器。也有另一名网友呼吁不要再容忍那些腐败和污染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人担心清理天空的成本，他们表示如果政府行动导致大量下岗，那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可以说是安全要害部门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透露，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卸除了所有中国制的监视设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两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8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42%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美国政府、美国军方还有商业界受到黑客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严重。网络安全专家乔治城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希路佛提出了主动防御这个概念，希望能够扭转情势。希路佛接受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专访，谈到了应该如何进行主动防御，未来这个计算还有物联网的安全，以及川普新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应该如何作为等等。下面呢，请收听采访的片段。
阿兰克，感谢你接受采访，尤其在忙碌的选后第二天。第一个问题，有关于你发表的这份主动防御报告，什么是主动防御？它的框架又是什么？在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产业，是否有不同的运用方式？
我们目前网络安全的做法是被动的，就像你家被抢了之后才打电话给锁匠，这根本就没有用。我们并非提倡攻击性网络手段，也就是黑回去，但现在主要的被动性与防卫性的做法以及黑回去的做法之间有许多空间，基本上就是介于防卫性与攻击性之间。一套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能够在自己的资讯里加上信号，可以在你的资料里面、你的信息系统里面，当有人入侵你的系统，就会向捍卫者发出警告，你的资料已经离开你的管辖范畴，还可以追踪到是谁入侵，是谁来偷走你的资料。我们同时也认为可以使用，基本上就是使用蜂蜜罐，以假的网站吸引罪犯进来，阻碍他们的行动，能研究他们的攻击手段、步骤等，给你机会能够进行逆向的攻城，进一步了解敌人的动向和能力，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白灰地带。另外就是所谓的黑灰地带，现在有几个成功将僵尸网络下架的案例，或是打败恶意软件的散播者。私人公司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将要入侵国内外的网络系统，但是与政府合作，私人公司可以与执法单位合作。就想想最近在美国的
DYN 公司阻断服务攻击的事件，黑客攻击了网域名称系统，基本上就是互联网的电话簿，造成极大的影响。但如果该公司内部采取了某些主动防御的做法，就可以在伤害造成之前阻止黑客。技术其实已经到位，问题是谁要来做，要做什么。政府不会尽其所能的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这样做。我们必须确保私人企业有足够的空间，能够主动防卫他们的系统。
很有趣，你提到 Dyn 的攻击事件。我记得当天有三起攻击，不过他们成功的阻挡了第三起攻击。事实上，我与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网络安全专家谈过，他叫做史蒂芬·寇蒂，他之前也是黑客。当我问他在网络安全方面他希望能够做什么，或希望私人公司有哪些能力，他回答我解开手铐，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他希望能够做更多来阻止攻击。他提到他其中的一位客户追踪那些被偷窃的资料，一路追到北京。你认为是否更为积极的手段是必须的，而我们应该给私人企业那样的力量来这样做。
当然，现在我们责怪受害者，当一家公司被黑后，我们反而被不同的投资人告上法庭。我们必须开始让罪犯感到痛苦，要劝阻、喝阻，迫使未来不再发生犯罪行为。绝对无法光盖防火墙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除了要采取更防卫性的想法，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时解药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我不想要黑回去，因为如果有人黑回去，攻占某个在北京的服务器，那可能引爆网络战，这是大家都不乐见的。应该要跟政府合作办案，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那是美国政府干的，情势就会越来越紧张。我不要牛仔，我不要为所欲为。但现实就是，光盖防火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知识产权被盗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为何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做研究？如果你可以顺手牵羊，可以将这些偷来的技术做成自己的产品，并且获得市占率。我们需要新的手段，且正确的使用主动防卫，而不是过度侵略性的，这才是解决方法的一种。
讲
到私人企业，许多私人企业也是跨国公司。打个比方来说，思科，它可能在美国境内提供网络安全，但同时也在中国做生意。即使对网络安全公司，他们也同时在美国以及其他有敌意的国家都有生意。对于这些公司，可能一方面必须要与这些政权分享某些资讯，但同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到这些政权的侵害。你有哪些建议？
How would you suggest them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they might need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with those regions?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wish there.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而我希望有个简单的答案。但首先，网络是一个不分国界的议题，所以我们都理解必须要有个跨越国界的国际标准。不幸的是，好几个国家为网络犯罪行为提供避风港，俄罗斯莫斯科、中国北京都窝藏了许多黑客。而我们与这些国家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我们的报告当中提出建议，国务院能够采取的主动防御外交手段，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单纯的美国公司，现在都是跨国公司。但我们也要考虑，你提供的防卫工具，心怀不轨的人也可以拿来攻击你。所以我想，某个方面你会看到大家开始注意到，从出口管理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因为他们用来防卫自己系统所采取的步骤也会被当成武器用来攻击美国。
对，
带到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美国军方以及美国政府内部都越来越担心使用某些产品，例如他们被建议不要采购或是使用联想电脑的产品，因为担心那会构成网络的风险。而我们刚才谈到的在美国内的公司，但是在中国也有做生意的公司，我们是否也要担心呢？我们要如何确保这些公司取得政府采购案之后能够确认我们的互联网是干净安全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退一步说，大部分网络安全信息泄露都是第三方供应链的问题，所以最近在美国有一股很强的推动力，叫做美国境内外资委员会，要找出哪些国际公司在美国动作较大，尤其是与政府有合作的公司。比如华为就很令人担忧，他们的产品比思科的要便宜很多，但虽然买的便宜， 华为的产品有可能将信息转回中国。监管第三方供应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很难。美国公司一直都在与国际公司设立合资企业，从宏观角度讲，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也带来了很多网络的安全风险。最关键的部分包括军事系统、电子系统、电力工程、金融行业等，这些系统非常重要。网络安全应该是企业采购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保障安全的最终方式就是在设计系统时、采购时就已经考虑到安全问题。对我来说，安全问题不是在事发后补救，而是在最初阶段就设计好。这会从我们的防御系统开始，以后那些关键的系统也都会采用。
再回到主动防御，为了让全国的私人企业都能够采用主动防御，这需要行政当局以及国会推出什么样的新政策和新法案？
大部分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跟法规都是在1970年代制定的，而当时设计互联网的目的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网络安全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进去，而我们大部分的法律其实都已经非常过时了。这些法律的依据是老旧的技术，现在人们只能使用这些法律制定时的精神跟动机，所以最终我们在要求的是电脑诈骗滥用法案，这是一个主要的电脑黑客以及犯罪法律，需要根据我们报告中所提的白灰色地带与中灰色地带进行更新。我不要求重写现行法律，但必须要根据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做出符合现实的修改。我们正面对21世纪的威胁，却使用19世纪的法律，所以法律必须要符合最新的情况。
说到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你对当选总统川普的网络安全政见有何了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几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商业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且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这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阻吓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吓阻、迫使，最终使你无法劝阻科技，你阻吓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吓阻策略，他们各自都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策略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北极的兴趣陆续的增加，为了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得能够在极地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特殊的直升飞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的直升机制造企业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厂长别雷赫最近表示，中国计划从俄罗斯购买专门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改进型的米8直升飞机，两国目前正在围绕这笔交易展开谈判。别雷赫并未透露中国试图购买这种专用的极地直升飞机的数量。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近些年来日趋活跃，中国有意购买极地专用直升飞机，显示中国为未来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加紧准备。俄罗斯的军工造船业领导人去年曾经透露，中国还想获得俄罗斯的破冰船的使用以及建造技术，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在有关的领域展开合作。中国最近与俄罗斯在滨海边疆区共同组建了极地工程研究中心， 研究课题涉及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建筑材料，以及极地地区冰载荷对船舶工程结构的影响。两国科学家一个多月前还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活动。俄罗斯的北极问题研究学者索比亚宁说，中国显然对北极越来越感兴趣，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未来可能不断涉及新的领域，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尽可能做到不让俄罗斯警觉和担忧。中国让俄罗斯觉得他承认俄罗斯在北极的主导地位。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都以不同俄罗斯闹矛盾、不同俄罗斯相冲突为前提，中国为此甘愿在合作中当小兄弟。中国寻求俄罗斯能够允许他参与北极地区的一些大型的游戏资源的开发项目，比如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另外，中国正加紧研究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货物的可能。俄罗斯最近几年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在不断加强，并把北极地区日益军事化。苏联解体后，在北极地区被遗弃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目前都被重新恢复、改造和升级。俄罗斯还特别组建了北极部队，并经常演习。国防工业正加紧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研发新式的装备。在这一形势下，离中国不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对广泛使用的米八直升机进行了深度技术改造，使升级后的米八直升机能够在北极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改造后的米八直升机动力传输装置增添了加热系统，这能使直升机的引擎在-60度的低温下启动工作。直升机的机身也使用了保暖隔离层。考虑到极地地区缺少地标，很难判定方位以及漫长的极夜、卫星信号少的特点，极地专用直升机采用了新式的定位导航和通信以及自动驾驶系统。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条件下，直升机依靠惯性导航系统也能够飞行。此外，直升机还配备了附加油箱，能航程更远，留空时间更长。俄罗斯海军以及在北极从事油气勘探开采的罗斯石油公司都决定采购极地专用直升机。俄罗斯也计划把这种直升飞机出口到南极附近的国家。中国一直是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的传统市场。一个中国代表团刚刚对这家工厂进行了访问，并接收了数架新的直升飞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这野生动物世界的一个一个使用工具求生的例子，让研究人员们抛弃了只有诸如灵长类这样的高等智能动物才会使用工具的观点。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任何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知道，当老鼠遇见食物时，他们会变得多机灵。事实上，老鼠们懂得如何借助工具让自己饱餐一顿。日本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场实验，向人们展示了大鼠能在多快的时间内学会使用一个钩子将食物拉进到自己嘴边。这些大鼠还懂得如何利用这些小耙子获取食物。只有当这些大鼠使用耙齿是透明的耙子时，他们才会遇到些麻烦。这一现象或许暗示大鼠的视力不够好，难以做出正确决定。在今年秋天的早些时候，圣迭戈动物园的科学家们发现夏威夷乌鸦懂得借助小树枝将食物放入裂缝或坑洞里。
这让我们有点想要重新审视我们此前对于工具使用的所有观念了。这让我们在走出现有观念，重新查找我们此前可能忽略的东西时，有了一点依据。
之后研究人员们发现了这个，德国的研究者设置的隐藏摄像机记录下了黑猩猩使用木棍收集海藻的行为。黑猩猩一丝不苟地挑选着合适的木棍，然后用他们选择的长而坚固的棍子从一处河床上捡拾营养丰富的藻类。研究人员表示，动物使用工具的方式之多，种类之丰富，让人大开眼界，并说明自然界的研究者们在动物智能的领域仍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研究和发现。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